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，他们开始在一块是争论呢、啊、开始吵架了呢，岂可向不义的人求神，不向圣徒求神呢？我们说这个在第一节他说不义的人求神，不向圣徒求神呢，在这里我们有两个词语必须得明白，一个他说不义的人求神，第二个是什么？圣徒求神。是这样的，你说这个不义的，我们知道这个人是没有，圣经告诉我们在罗马书第三章，他告诉我们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，包括你，包括我们都不是义人，在天主的眼中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是天天想不该想的事情，有的时候做不该做的事情。我们在天主的眼中，我们是同等的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是违背了天主的话语，我们常常撒谎，我们常常心里想不该想的事，做不该做的事情，我们常常生气了，我们常常恨别人呢。这些事情在天主的眼中，我们都是罪人，对吧？我们没有一个人义人，圣经说没有一个人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所以世界上人都是一样，都是没有义人。我们知道这个人，圣经在耶利米书十七章告诉我们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极其不善，难以测度。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极其不善，难以测度。如果我要了解你，我不会了解你，你要了解我，你不会了解我。你说为什么呢？人是特别坏的。天主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人心都是这么诡诈，人心都是不善良的，没有一个善良的人。所以天主说没有一个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他说这个在这里他说挺有意思的，他说不义的人求神，还有呢圣徒求神。你说这个在这里他说这个我们说人都是罪人，人都是一样，人都是在心里有诡诈，人都是想不该想的事情，做不该做的事情。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能达到天主的标准。你说为什么他说这个圣徒是什么呢？我们说是圣徒在这个是这个也可以这么说，就简单说吧，我觉得圣徒就是基督徒。你说为什么基督徒和这个不义的人有区别呢？我们看一个圣经文，我觉得会清楚一点。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，哥林多后书二十一节，天主叫那无罪的替我们做了罪人，使我们靠他在天主面前成为义人。你说这个刚才我们说没有一个人义人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是撒谎的，我们都是天主的敌人。在这里他说天主叫那无罪的，天主叫那无罪的是谁呢？我们说无罪的就是耶稣基督，对吧？就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是无罪的，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是完美的。除了耶稣以外，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，包括你包括我，都是罪人。但是他说什么？他说这个天主叫那无罪的替我们做了罪人，他说使我们靠他在天主面前成为义人。其实我们刚才我们说了，我们都是罪人。但是呢，你说圣徒是什么？圣徒就是基督徒啊。他基督徒怎么样？他基督徒是怎么？使我们靠他在天主面前成为义，使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了以后，耶稣基督把他的义赐给了我们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事情。你说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真的是罪人，我们就不配天主的恩典。就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代替我们每一个人的罪，把我们所有的罪就挂在耶稣身上。我们信靠他了之后，他把他的义就赐给了我们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的，我觉得是这个地位是不一样的。你说我们是不义的人吗？我们出生的时候就是不义的，我们是从妈妈肚子生出来的时候就是不义的。但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怎么样？我们的地位改变了。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，耶稣基督把他的义就赐给了我们。我觉得是非常奇妙的事情，这是世人其实想不到的事情。但是我看到在这段经文看到天主的恩典，天主把这个恩典就赐给我们信靠他的人。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。你说这个我们的区别在哪里？我们的区别就是这个接受了耶稣基督，没有什么区别。我们的接受了基督了之后，我们的地位就改变了。所以帖摩太后书告诉我们，天主救我们，召我们做圣徒，不是召我们的行为，乃是召他的旨意和恩宠。这恩宠是在万古之前因基督耶稣赐给我们的。 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了之后，流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然后埋葬了之后，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。圣经在约翰一书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凡接待他的怎么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全名做天主的儿女。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。一个人没有信耶稣基督了之后，他就是基督的敌人。他接受了耶稣的基督了之后怎么样，他的地位改变了，他成为天主的儿女，天主就给他这样的权柄。我觉得这是很奇妙的事情，这是从来没有想到的事情，这是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你找不到这样的事情，没有这样的白白的接受耶稣基督，有这样的地位就赐给我们，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。在哥林多前书他第六章他说什么？他说这个岂不可向不义的人求神，不向圣徒求神呢？我们看到圣徒和不义的人有区别。你说一个人没有信靠耶稣基督，在圣经说他还是不义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接受耶稣基督，没有接受这位拯救他的救主，这位救主是为他的罪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了，就是就像一个礼物一样白白的送给他，为什么呢？他还没有接受，他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，这个是也这是没办法的。所以这就像一个礼物送给你一样，送你一个礼物，你的选择是怎么样？第一是接受，第二是我不要，就这么简单，很简单一件事情。所以信靠耶稣基督也同样的，就像耶稣基督白白的赐我们一个礼物。所以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怎么样？就是基督徒的一个人的地位开始改变了，改变什么呢？成为天主的儿女，就这么奇妙。他说这个不向圣徒求神呢，我们说不向这个信徒求神呢，我们知道圣徒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了以后怎么样，圣徒以后要审判这个世界，天主又赐给他们权柄怎么样，在这个末世录二十章的时候，你发现他以后要做王了，和耶稣基督一块做王，要审判这个世界。我们看一下末世录二十章，末世录我就二十章的第四节，我看见几个座位，有坐在上面的，得了审判的权柄。我又看见，因为为耶稣做见证，并因为信天主的道理被沾着的人的灵魂，就是那没有拜兽和兽像，也没有在额上、手上受印记的人的灵魂，他们都复活了，和基督同掌王的权柄一千年。所以这是和耶稣一块做王，和天主给他的权柄怎么样？他有这个权柄。你看一下，再看一下第二章，看一下二章的二十六节。二章二十六二十五节开始，你们但末世录二章二十五二十六节，但要你们谨守你们所有的。只等到我来，凡能得胜遵守我的行为到底的，我必赐他治理列国的权柄，叫他用铁杖管辖列国，叫他们如瓦片打碎，就像我蒙我父赐我权柄一样。他叫他用铁杖管辖列国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这个首先了解这些背景。这是这个一个教会，他告诉这个约翰告诉这个教会是这个以前是有爱心的，以前是顺服天主的，最后他们不愿意，最后他说凡得胜的，就是凡这个信靠他的人怎么样，他以后给他这样的权柄，叫他做什么？叫他管辖这个列国，治理这个治理列国的权柄赐给他。我觉得这他就是告诉我们，圣徒的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成为圣徒，成为圣徒了怎么样，他就把这个管辖这个权柄赐给了他，赐了他说这个以后要和耶稣基督一同作王，做什么？要审判这个世界，还有呢，也要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我觉得这个更厉害了。虽然这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是天主的选民，他告诉他说以后基督徒也要审判这个十二个支派。我们看一下，马太福音的十九章。马太福音十九章 马太福音十九章，马太福音十九章，十九章的二十八节，圣经说，从二十七节开始看，彼得说：“我们舍弃一切所有的跟从你，将来能得什么呢？”耶稣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这跟从我的人，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人子坐在有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座位上，审问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人。”在这里你看得清楚吗？他说以后要怎么审问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所以这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之后，天主给他的一个地位是不一样的，他要审判这个世界，还有呢，他要审判是以后到最后的日子，耶稣坐在这个宝座上的时候，这些基督徒做什么？要审问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十二个支派我们知道是天主这个以色列国是天主的选民，是他的他的选民。但是呢，以后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怎么样？要审问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就是要问他们。是，我觉得很有意思啊。我觉得这个以色列国现在是天主在等待他们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，他要这开始他的天国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他说这个圣徒以后要审问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你觉得要审问他什么呢？我觉得有很多可能要说的话，对吧？说，哎，你们机会特别好啊，你们是天主的选民，为什么你们还不要信靠他呢？这些是基督徒可能问的事情，对吧？说开始就是把福音，就是从你们出来的，福音先传给你们，你们不要信，我们真的，我们不配得的。但是我们后来的，我们信靠耶稣基督，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。我觉得到那一天可以问这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呢？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。所以说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，耶稣基督把这个地位给我们，跟我们什么地位啊？我们可以审判这个世界，可以审判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，这是很有意思的。圣经在哥林多前书他说怎么样？他还做什么？还要审判天使。我觉得这基督徒不要小看自己的地位，自己的地位是很高的，不要这个小看自己的地位。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他说怎么样？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，世界既被你们审断，难道审断这至小的事还不配吗？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何况世上的事情呢？你说他们为什么审判这个世上的事情呢？我觉得他们教会有一些问题。你说什么问题呢？一会儿我们要说他们的问题是怎么样。我觉得是我们基督徒应该用这个你看第六节他说什么？可叹弟兄控告弟兄，并且在不信主的人面前，你们彼此有控告的事，你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。何为何不转而受欺呢？为何不转而吃亏呢？你们偏要欺侮人，亏负人，况且欺侮亏负的就是弟兄。他们开始做什么呢？他们开始彼此开始告状，他们开始做的事情是不对的事情。我们说看到我们的地位，还有呢，看到基督徒用的方法是不好的。什么方法呢？他们开始彼此控告，他们开始争竞。你说这是什么事情呢？我觉得我们可以讲一下，在他们的哥林多的教会，他们是比较大的，他们这个人比较多的，他们经济条件比较好的，他们的生活条件也比较好，他们非常富裕的，他们生活很好。但是呢，他们开始做什么？他们有一些弟兄和姊妹，有些弟兄和弟兄开始做什么？他们开始做买卖呀，他们两个人合作，开始可能开始一个大的公司，他们挣了不少钱，他们开始分红，每年分红多少，每个月分红多少，他们挣了很多钱，挣了钱了之后怎么？他们开始觉得不公平，可能另外一个人投资，可能另外一个人是做管理的，他们觉得哎呀，你分得多，我分得少。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的，开始是说得很清楚，后来开始争执了。他们开始做这个生意，可能挣了钱太多了，他们开始说这个比例不行了，比例太不公平了。他可以开个宝马，我可以开个面包车，这我的钱不够，我买不起。所以他们开始打起来了。打起来之后他们做什么？他们开始告到法律上面。告到法律上面怎么？他说怎么样？ 他说这个可叹弟兄控告弟兄，并且在不信主的人面前，他们开始去外边，他们没有在教会解决呀，他们没有在教会找一些弟兄解决这些事情，他们开始去外边找一些这法律的事情，他们起诉了。你觉得这个对吗？我觉得这个是不应该的。你说为什么呢？他说这个他说给基督徒的权柄是做什么？可以审判这个世界，可以审问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可以审判天使。他说这么在第二节他说，难道审判这至小的事还不配得吗？他这是小事情吗？他说这些的在一块你们做生意就是挣了赔了，在一起就是弟兄跟弟兄吃亏就吃亏吧，沾光就沾光嘛，对吧？占便宜就无所谓的事情你们开始说好了。但是呢，你们不应该去外边起诉，开始找很多很多你们不应该找的人。最后呢，保罗说你们是不应该的，你们是弟兄控告弟兄，你们欺负这个弟兄不是不应该的，你们这个欺侮弟兄，亏负弟兄，况且欺侮的就是你们的弟兄姊妹，天天在一块聚会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不应该的。我觉得在这里能提醒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原则。你说什么原则呢？如果我要做一个生意，和一个教会的一个弟兄，我们俩要做一个生意，我们挣了钱，挣多挣少，我们如果这么说的，我们分就那样分的，如果吃亏占光就那样了。如果是你说这个我自己觉得我吃亏太大了，我的钱太少了，我会做什么事情？我们应该找教会的弟兄来解决，或者找这个牧师问这件事情应该怎么看，应该怎么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之后，不需要再去外面找这个法律找起诉他。这是我们能看到这样的真理。你说这个有很多很多人呢，他们在教会和这个弟兄发生了矛盾，矛盾越来越大的时候，最后怎么办？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去外边找起诉，做一个公平。其实这种想法完全错误了，这是不懂圣经的人。还有呢，这是属于世人的，他都不认识耶稣基督可能。为什么呢？他用的方法不是圣经的方法。圣经告诉保罗就告诉哥林多的教会，你们这是错误。你意思是什么？我们知道圣经虽然不是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，但是他用这些例子来告诉我们基督徒可以用这种方法做事情，对吧？所以说我觉得能看到这一点。他说你们这个弟兄不应该这个控告弟兄，他说你这是最小的事情，你们最后你们的权柄特别大的，你们可以审判天使，审问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这是小小的事情，对吧？可以这个私下里解决，可以找这弟兄找这个牧师们几个人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完事了，你们为什么再去告去外边起诉呢？这是不应该的事情。所以这个保罗在这段经文就责备了哥林多的教会，责备他们的无知，责备他们的什么都不懂，他们有这样的事情他们起诉了。所以今天提醒我们，我们基督徒也应该用这个原则。如果吃亏沾光就这样了，已经过去了，我们都是弟兄，都是这个弟兄，都是姊妹在一起的。无论吃亏沾光，轮不着别人，对吧？我们说自己的事情，无论是我常常说我们的孩子们，有的他们是他们这谁占便宜，我说你们都是一样的，吃亏占便宜就是这样，对吧？如果我的孩子他们发生了矛盾，他不找我解决，他去外面找一个。比如说找这个瑞姆士去解决他们俩的问题，你说这个对吗？肯定不对，对吧？他应该找我解决，对吧？我是他的爸爸。所以教会也是一样的，教会应该找教会的弟兄姊妹解决这些小事情，这些不是大的事情。所以这个保罗提醒我们，我觉得我们从当中能学习这些事情，我们也应该用这种处事方法，对吧？我觉得真的是这段经文能够帮助我们基督徒应该做基督徒做的事情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说第一，我们看到基督徒的地位是不一样的，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，天主给我们一个地位是特别的。第二呢，基督徒做事的方法按照圣经的方法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三，我们看基督徒的品格，第九节开始，岂不知不义的人必不能进天主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犯淫乱拜偶像的，奸淫的，做娈童的，寝男色的，偷窃的，贪婪的，醉酒的，辱骂的，抢夺的，都不能进天主的国。在这里他又在这个提醒这个五章那些人， 他说你们中间有人也有人这样做过，如今因主耶稣基督并我天主圣灵的感动，是洗净了，成了圣洁，成为义人。他的意思是，以前你们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怎么样？他以前你们没有信主的时候，你们怎么样？你们拜偶像的，做不该做的事情，想不该想的事情是偷窃的。信主了之后怎么样？他说这个在十一节，我觉得非常重要。他说有人这样做过，如今因主耶稣基督并我天主圣灵的感动，是洗净了，成了圣洁，成为义人。他的意思是，没有信主之前，你们都是淫乱的，你们想不该想的，你们做不该做的事情。你们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，天主把他的义就赐给了你，对吧？他说成为义人，他说你的品格是非常重要的，知道吗？他说这个所以在哥林多的教会，他们在第五章有那样的罪。你说这个人是这样的，我觉得有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。他说你的大脑里如果灌输的是什么东西，你说出来的就是什么。什么意思？你想的是什么事情，你做的就是什么事情。你说这个善人心里存着，圣经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他说，善人心里存着善，就发出善来，恶人心里存着恶，就发出恶来。因为心里有什么，口里就说出来。你说一个人说脏话呀，是因为他心里有这样的事情。你说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徒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说基督徒有自由的，但是呢，基督徒的品格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的行为不好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你这个人心里就坏了，你这个心里就是不好的。我在十一节他说，你们中间有人这样做过，如今因主耶稣基督怎么样，成为圣洁，成为义人。他说现在你是个义人，现在你跟别人的区别不一样，现在你不能效法这个世界，对吧？现在不能看世界上的人，他可以随便，他一天找三个女朋友都无所谓，但是你信靠耶稣基督的不可以，只有一个妻子够了，对吧？不需要别的了。为什么呢？你的品格和别人有区别，这是保罗的意思。保罗的意思是告诉他，那些人不能进天主国，你要效法他们呢。他就提醒这个哥林多的教会，你们做以前做过那样的事，现在信靠耶稣基督之后怎么样？不可以再做了，对吧？所以基督徒是称为义的。基督徒不要小看自己的品格，自己的品格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是人能看得到，人能这个听得到，人能这个能知道你的行为。在十二节他说，物权有的我用，但不能都有益处。物权有的我用，但无论何物，我都不肯受他辖制。在这里他又用一个物和身体的比喻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你如果你一些东西你如果吃了怎么样？在第十三节他吃食为肚腹，肚腹是为吃食，但天主必要这两样都败坏。他的意思是，如果你吃东西，你的身体怎么样？对身体是好的，但是每一样对你的身体都好吗？不一定。如果你要生一种病，有些东西你就不能吃，你吃了怎么样？会伤害你的身体。所以说他说这个用这样的例子叫我们想一想，想想什么呢？如果吃东西是好的吗？是为了身体，应该是吃东西，对吧？我们犹太人都特别爱吃，但是呢，如果对你的身体有伤害怎么样？不要吃了，对吧？他说这个吃食是为肚腹，肚腹是为吃食，但天主必要这两样都败坏。以后身体要败坏了，天主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。还有呢，他说这个食物也要败坏了。他说身子不是为行淫，乃为事主，主是为身子，叫身子得救。他说怎么样？你的身子是荣耀天主的。我觉得有的时候基督徒会说什么呢？我们基督徒是自由的，这个对吗？这个很对，基督徒有自由。但是呢，基督徒的自由是有限制的，自由不是无限制的自由，自由是一种能做到。这个我们说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是有自由的，但是呢，我们的自由是能做法律许可的任何事情，对吧？如果法律上允许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，法律同意这个事情我们都可以做，如果法律不同意怎么样？我们不能做，对吧？所以这是我们自由嘛，我们有自由。我也有一个人说的非常有道理，他说唯有接受真理的限制，我们才能得到至高无上的自由的享受。如果接受这个真理的时候，会得到自由的一种享受；如果不接受这个真理的时候，没有自由。 自由是有限制的，自由是这个是这个在一个地方有自由，是个在这个范围之内有自由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他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自由，说真理必叫我们自由。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，耶稣基督也把他的自由给我们，但是呢这种自由是有限制的，是有限制的，是对这个对这个罪是没有任何自由。这是保罗的意思，保罗的意思是用了食物和杜甫做比较，他说这个如果是罪的话没有自由，如果是天主的旨意是 有自由的，在这个圈子里是有自由的，除了这个圈子是没有自由的。所以基督徒向这个罪是没有任何自由，是不能受到罪的辖制，应该这个应该是有自由的，是天主给我们限制的这个真理的限制，用真理限制我们自由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也是有自由的。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他说，凡物都是我可用但不能全有益处，凡物都是我可用的但不能全建立德行。他说什么这物我都可以用，但不一定都有益处，所以做这样的事情他说没有益处。你看他说，身子不是为行淫，乃是为事主，主是为身子，叫身子得救。天主已经叫主复活，也必用自己的大能叫我们复活。他的意思是我们的身体怎么样，我们的身体是为了建立德行，我们身体是这个对天主应该有益的事情，我们吃东西的食物是对我们身体应该有益处，我们这个身体信靠耶稣基督之后，我们的身体应该对什么有益处呢？应该叫这个他主是为身子，身子是为身子怎么乃是为事主，为服事主。他的意思是一个信徒的这个身体应该是服事主是重要的。你看他的身体的目的是最重要的，为了服事主。我们说这个在这个十五节，我们说第一是看到基督徒的地位，第二是看到基督徒的做事的方法，第三看到基督徒的品格，第四看到基督徒的身体应该做什么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？我可以把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吗？断乎不可。他的意思是这样的，他说这个保罗是提醒他们就做了那样的坏事情，保罗说你们不应该的，你们应该看重你们的品格，对吧？他说什么？他说这个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？我们知道这个一个教会，耶稣是头，我们信徒是什么？是耶稣的肢体，是耶稣的身体。他说什么？他说这个我可以把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？他说是不可以的，绝对不可以的。他告诉我们的身体的肢体是，你看接着往下读，他说与主联合的便与主成为一灵。他说我们是与主联合的，我们是他的肢体，耶稣是教会的头，耶稣带领我们，对吧？他说这个是这样的，他说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娼妓成了一体吗？如经上说，二人成为一体，与主联合的便与主成为一灵。应当远避淫行，人所犯的无论何罪都在身体以外，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。在这里他提醒哥林多教会，我觉得保罗是比较狠的，说这句话是说你们有这样的罪，你们就得罪你们的身体，你们不应该做的事情。他说十九节说，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天主所赐住在你们里头的圣灵的殿吗？所以不能由着自己。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想罪是没有任何自由的，我们不能被罪辖制。所以保罗给他们解释了之后，告诉他们你们是基督的肢体，也告诉他们怎么你们是与主联合的，你们不要这个做这个不该做的事情，做这样事情是得罪自己的身体了，是不应该的事情。在十九节他说，你们不知道吗？你们的身体是天主所赐住在你们里头圣灵的殿吗？他我们的一个人是这样的，一个人信主了之后怎么样？他就是圣灵的殿，圣灵就住在他的内心。你说我们信徒有的时候，我们特别是一个人真正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，如果他不祷告啊，他会心里有点哎呀我应该祷告，如果他不读圣经啊，他会觉得什么，我今天还没读圣经呢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圣灵在提醒他，圣灵在这个在他的心里提醒他，一个人 一信耶信靠耶稣那一刻的时候，他就接受了圣灵，圣灵就与他同在，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圣灵都与他同在，圣灵也常常感动他的心，圣灵在提醒他，提醒他这个你应该做，这个你不应该做。这是常常，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，有的人会常常消圣灵，有一句话是怎么样，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圣灵在感动他的心的时候，他说我不管，他还要去做。圣灵在提醒他，他还要做。圣灵说你别做，他还要做。圣灵说你别做，你还要做。他就是违背圣灵的感动，对吧？圣灵在感动他，他不愿意。所以说我们信主了之后，你说看着和世人一样，但是不一样。你的说法说话，你的做事方式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圣灵在感动你的心。有些事情你说不出来，有的事情你做不了，圣灵在提醒你。所以说他说这个圣灵身体，我们基督徒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。所以说我们应该这个信徒应该珍惜自己的身体，我们的身体是非常重要的，是为了荣耀主而已。这曾经有很多人问过这样的问题，说这个我可以抽烟吗？还有呢，我可以喝酒吗？但是圣经你找不到有一句话说不可抽烟，这几个字你不会找到，无论是谁无论是哪个语言，你找到这几个字你找不到，说不可抽烟。但是我如果你要知道圣灵的，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我们可以翻过来想一想，如果是一个人这样问的话，你就告诉他，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你要污秽圣灵的殿吗？还有你做这件事情是否荣耀天主？如果你要是荣耀天主，你就做吧，对吧？如果你要不荣耀天主，最好你别做，对吧？有的人说着我也可以随便做，我可以随便喝酒，出去随便喝呢，我每天喝醉了也无所谓。但是这和信靠耶稣，和信耶稣没什么关系，和去天堂没什么关系。但是呢，你的身体就受到污秽了。你是圣灵的殿，圣经说你应该是荣耀天主。他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身体灵魂都属天主，应当以身体灵魂荣耀天主，这可是天主的旨意。有的人就是说这个，他们觉得是我们信主了之后，我们还可以随便做，这个不影响我们的救恩。这个说对没？这个说对了。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，他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他肯定要上天堂去，这是肯定的。但是呢，看他的身体是否荣耀天主，是这个人看他的时候能不能看到耶稣基督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如果你做不该做的事情，不是荣耀天主，最好你别做。你应该这个，你不应该把这些事情应该扔掉，这是对了。我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我们是这个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钉死了之后流他的宝血，他买回我们信徒，买回来了。他说这个身体是非常荣耀的，他的灵魂和这个身体应该荣耀天主。所以圣经在罗马书十二章他说，弟兄们，我因天主的怜悯劝你们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洁净的活祭，就是天主所喜悦的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他说这个我们的身体怎么样，应该献给天主做洁净的活祭。什么叫活祭呢？活祭不是死了，对吧？活祭是活着，活着献给天主。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信靠耶稣基督够了，别的我们不需要做了，这个也不对的。如果要是那样的话，天主叫你信靠耶稣基督做什么，一下子把你带到天堂去得了，对吧？叫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？我觉得是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天主给我们信徒的目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做什么？做盐做光，把身体做什么？当做活祭，对吧？是活着在生活当中像一个活祭一样。有的时候我们知道，有的时候作为基督徒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，是特别累啊，特别苦啊。但是这就是天主的旨意，天主在叫你在这个世界上，你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就是一个活祭，活着献给天主，这个身体做什么？荣耀天主。我们要有的时候我们跟人，有时候去外边跟人传福音呢，有时候别人的态度很好，有的态度特别不好，你说我们特别高兴吗？有的时候真的不高兴。这但是天主给我们的旨意就是这样，但是没办法，他叫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荣耀他，让这个世人知道耶稣基督，让世人知道这个好消息， 让世人知道这个以后这个在这个有永远的生命，让世人知道什么呢？以后有天堂，以后有完美的生活。